上一节讲到的佛教的财务观，我想想一想，其实这整个在讲的这个树因则供，现言或别，或者是我们通常就是比较，其实就是两个想法，比较这个 佛法的观念。因为我们众生呢，一般就想说这个财产呢，财物呢，它是永远的啊，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容易这个藏嘛，就认为一切都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必须要用导师虽然用这么多世俗上的这个每一个的举例啊，事实上它其实如果真正来想，我自己在认为就是在讲说，因为我们众生呢，一般都是认为，不管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财物啊，我们都认为它是藏的，所以才会讲说，哎，我这个财产呢是永远都不会变的，那主要是积聚皆消散，就是它是无常的，第二个呢，我们通常比较容易说，这个财产是我的，怎么会是这个树因则供呢？是大家共有的。这个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常常教我们告诉我们的这个诸法无我，这个就是在讲说，虽然这个财产是你的，但是以这个佛法的因缘，大家的因缘条件，并不是完全是你个人这么绝对的以为是你自己所有的。其实这是还是从这个世俗地里面，我们还可以领悟到诸行这个无常啊，诸法无我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众生一直来的以为这个现有的财富呢，认为说这个就现言或别啊，就是我们自己今生所赚的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能力所赚的。但是以这个佛法的角度啊，树因则供里面，大家是共同因缘所成就的，所以比较有一些有概念的一个企业家，他当然后来他就晓得说，这个是大家共同的因缘所促成的，所以他比较会回馈。所以这个特别，我觉得这个佛教的财富观呢，以这个因缘的角度哈，就跟我们世俗一般我们的看法想法，都是可以这样做一个比较的哈。那接着我们要看99页的佛教的知识观哈。我觉得还没有讲之前，我觉得这一篇是蛮精彩的哈。那导师所略涉的这个算是真的很多啊，他会把这个古老庄啦，还有这个儒家墨家的知识观啊，乃至这个西方哲学的知识观，还有印度的知识观，乃至到禅宗对于知识这样的一个看法啊，他会先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分析，然后最后才真正的讲到佛教的真正知识观。那当然我们就这个照这个本文呢，我们现在来看哈。这个导师当时在演讲说，今天讲说的是为佛教对于知识的态度这个问题是有关于佛教修行的方法论啊，以及佛教徒对世间的知识文明是采取什么态度。有些人觉得说，你佛教徒比如说出家人你最好不要看新闻最好不要有知识，到底你佛教修行到底要对世间的知识文明呢是采取什么态度？那么知识究竟是好是坏？那么佛教徒一有一个公正的估价哈，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时代青年说，今日人类社会的在知识化中发达中有了进步，当然你进步 离不开知识的哈。但是这个就是年轻的这么说，那年老的说啊，没说今日世界啊，人心不古哈，就是现在的人呢，心呢不像以前的那么淳朴了，越来越坏了哈。啊，这个、年轻的跟那个老人呐，这样的一个结语，就是说坏也离不开知识哈。那么，这样一般常识的看法，就是没有触到这个知识的本身呐、啊、哈。一般来说，现在的科学发达，那世界的文明进步，都是知识发达的好处啊。人类文明进步都是知识的好处，好，为什么会有人来咒诅他？意思说，有人说知识是坏的，有人说知识是好的啊，可见呢，知识的本身它是一定会有问题啊，所以有的以为知识越高，好，人类的痛苦越深啊，所以对于知识，不仅老年人跟青年人的看法说每每不同，啊，这个就是在破题了哈，这年轻跟老人的看法不同。乃至于古今中外啊，古代、现在、中国、外国的人士也都对于这个知识的好坏有不同的看法。好，那么翻到这个100页哈，现在就要先讲这个儒家跟墨家对于这个知识的看法哈。那么中国文明中的不同看法。中国人对于知识的不同看法，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中考察，可以列分为儒家跟墨家与老庄两大派。那么现在先讲儒家与墨子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是推崇知识的，好，好，所以他引这个孔子说的了：“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啊。”好古啊，民以求之者，哈，就是我不是生下来，意思，然后孔子所说的，我不是啊，一出生就是能够什么都知道，啊，是因为啊，好古后天的努力，哈，这个这样的对古那么非常有兴趣的以求之，哈，很敏啊，勤敏的哈，勤奋呐，学习要勤奋啊，把握这个。学习的机会，以求之，所以孔子说他对啊、对知识的一个推崇，啊、就是对好古，就是对固有的文化啊发生的高度的兴趣，那么这个不断的敏啊，这个不断的探求深入，所以。孔子成了一位学不厌啊、教不倦的大教育家啊，在他的心目中啊，知识啊是人类本身处世的根本啊，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成。好，好像我们以前这个比较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读书，读书将来才会有成就啊。那唯有知呢？这个知识才能驱入道，就能入道，啊，所以这个在《大学》里面说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所谓这一句话，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有它的根本知节，啊，它的根先跟后，就是开始跟结束。我们如果能够看清这个世间万物的这个开始节末啊，根本跟枝节呢，看出这个其中的道理呢，啊，就可以掌握这个做事情的轻重缓急呢，就接近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大学》里面说，可见啊，知识是多么重要。所以在儒家里面来看，不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需要这个知，而这一切还是以这个知识为本啊啊，如《大学》里面的八条目中啊，平天下要先能治国，治国 啊，要依于齐家，这样推论到首先还是要从这个格物致知做起啊，就是在这个刚刚我们的对世间的一个啊这个根本啊知解开始跟结束格物致知做起。所以以儒家来讲，知是极重要的，所以儒家一向重视它了啊。所以我们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也大抵因儒家的好古而保存传授下来。那么接下来讲的是墨子，墨子呢是从儒家中流出，那么发扬比儒家较朴实而实用的思想，所以儒家他也非常的重视这个知识，因此儒家的论理学极为发达，同时这个儒家有这个物理、数学等，在墨子的学说中啊也有发扬，啊。所以墨家你看他有精于这个器械的制造。那么从儒家跟墨家的学说思想看，知道这两家呢他们是崇尚知识的。这个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对于知识的正面的看法。再来我们看老庄的思想对知识的看法。老庄是崇尚自然的。老庄的思想比较是主张这个返璞归真啊。那么老子认为世间上啊有圣人，就有虚伪的道德，就是啊这个有一个比对嘛，虚伪的道德有知识啊就有欺诈啊，所以天下就要发生这个祸乱啊，人民就会遭受苦痛啊，所以老子的思想他要我们决胜啊，弃这个知识啊，不要这样有好人就有坏人这样的啊，有圣人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分别，意思就是说你分别太多就是会有很多的祸乱就对了。若世间没有圣者与智，那么人类在自然的生活中啊得以享受安宁和平的幸福。老子的这一套思想到庄子更为明朗极端啊，这个就是导师的文笔嘛，明朗又极端啊，这个更清楚更加的明显了就对了哈，更富于哲学的内容。他的寓言里面说的这个墨子的寓言混沌啊，形容一个无知无识的神看他可怜，那么就每天给他开凿一窍，七天之后他七窍完备，对于世间的事物认识发达了，可是也就死亡了。这是墨家的意思是说无知无识啊，充满了生命啊，还能过得安逸的生活，那么的知识一开呢，生命也就开始毁灭了，不再能安逸的生存了。所以庄子当然看来知识也是天下大乱人民苦痛的根源，也就是死亡的根源了。所以他这里又谈到庄子曾经提到的有一个农夫啦，以一个木桶到河里提水来灌溉这个禾苗，上来下去极为辛苦，那这个农夫呢有人叫他用这个水车来取水，他这个农夫说也用不得啊，因为用这个机械机巧去取水了，就有这个机芯哈，换到下102页，有机芯呢就是有知识了之后啊便是一切灾祸的来源了啊，所以庄子又说这个寓言又讲说找求这个玄珠真理极为不易啊，有力气的人求不到啊，聪明的人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也没有找到，后来妄相啊形容这个无名无形的很快就找到了玄珠啊。我查一下这个资料啊，好像他不一定叫网，他是叫相网， 也是说这个项王他是一个这个不是很聪明的人，反而是不是聪明的人呢，他才能可以找到这个贤珠哈。所以一个这个含义是说，聪明的人呢、依知识求道，那么他道会越求越远，这就表示的知识的无异于这个真大道哈，这个道理。所以知识在墨家里面，这个知识啊，没有益助于人类。所以老庄的社会观念是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的原始社会的生活。所以你越有这个聪明呢，越有这个机心呢，找不到这个真理，意思是这样的。这个是墨家的看法。那么从儒家、墨家与老庄的两种思想去看，那么说今日社会由于知识的而文明进步啊，由于知识的发达而人心不古，就人心呢失去了以前的忠厚啊、淳朴的心地啊，这种对立的不同观点，原来就是中国已有的了哈，就是本来这个对知识本来就是自古以来就是有两种的不同的看法啊。那接着我们要讲到，导师要讲到西方文明对于知识的看法啊。那么西方文明中的不同看法啊，比如说现有的西方宗教主要是取自这个希伯来民族啊，那起先是犹太教。犹太教就是一神教了，所以犹太教后来才发展这个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就回教，就是都从这里开始的。那后来这个当然犹太教之后，耶稣革新而成为基督教。那接着又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才会分成这个现在的天主教与新的耶稣教哈。那所以刚刚讲的回教就伊斯兰教又是经过这几种教宗教的思想的退化出来的啊，所以今日的西方宗教家他像他们也是在提倡教育研究科学的等。那实际上希伯来式的一神宗教的根本思想，也就是说现在虽然西方的宗教其实 也在注重这个知识的啦，可是以他们以前在希伯来式的一神宗教的根本思想来说，照道理他们是知识的反对者，意思说他们现在是现在不一样，其实以他们根本思想是知识的反对者。导师说不信啊，你们去读这个旧约啊，创世纪啊，这个大概我们都知道的哈。说他们的神造了一个一神教呢，他们的神呢造了一个男一个女两个人呢，他们两个起初是都是没有混沌无知的，没有知识的，他们这个生活在极乐的乐园里啊。所以他们住的地方有两棵树啊，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啊。那树上都结满了果实，神就告诉他们说：“哎，你这个分别树这个果子不要吃哦。”但是他们不听啊，受了这个魔的诱惑啊，忘掉了啊，所以竟然吃了这个分别果。吃了这个分别果之后，他们本来知识未开啊，没有分别嘛哈。生活过得很好，一吃了这个分别果，眼睛亮了，顿时就产生对世间产的分别啊，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啊，便知道羞耻啊。这个是这个在旧约创世纪里面讲的。所以晚上神来的时候，他们怕没有穿衣服嘛，他怕这个羞耻啊，躲在树下，神就非常生气说：“哎，你们该死啊！”这个这样该死哈。那这里导师说，以中国跟儒家跟佛教的看法，人知道羞耻 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善心所里面知道这个惭愧啊，这个是最好的，是一种向上的表现呢、啊，这因为有羞耻心，才可以分为人类跟禽兽的区别。可是希伯来的神呢，却认为这个是罪恶哈，你这个应该死亡哈。因此，这个希伯来的神呢，赶走了他们啊，人生啊，所以人呢、啊，从此就变失去了乐园，变有了死亡啊，人间呢，变充满了苦痛。所以他说，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一神教呢，跟中国老庄的思想相近。不过老庄到底是返璞归真啊，崇尚自然。那西方的宗教思想比较一切都归信顺于神，依神的指导而生活啊。那这里导师又用这个旧约中提到，人类比较多的时候，想要建筑这个塔来祭功，神说他们呐、啊，神呐、啊，说他们都跟神那样有的分别善恶的能力，所以如果让这些人呐、啊、团结而发展起来，太危险了，所以这个神呢，使他们分散，意思就古代呢，神呢故意呢。让他们分散，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同，就没有办法团结，所以后来世界每一国不同的语言嘛，彼此不同啊。所以神教不但是人类知识的咒诅者啊，还是呢这个人类团结以及工业等文明发达的反对者。所以希伯来宗教。重在人因信仰而得救，不注重这个智的开发啊。底下哦，所以导师又就等于说，这个他旧约、新约都有看了哈。接着要讲新约里面谈到的哈，新约里面啊，我们翻到104页哈，这个新约里面说，你不要研究撒旦。深奥之理啊，这个知识就是撒旦深奥，在进向真理的过程，这是推崇信仰而抹杀这个知识价值的代表者哈。在他们认为啊，人类的自由知识就是死亡啊，在他们认为啊，人类的自由知识是死亡啊，苦痛一切啊是不幸的根源哈。现在讲到的这个是西方的，现在接着要讲到希腊，好，所以也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在西方的文明中，这个是主要的一面，那这个西方的哲学的意义啊，是爱智。爱智就是对知识的思慕爱好，好说对于知识非常爱好，因为爱好而不断的探求，所以哲学一开始是包含一切的学问的统一呢，早前呢，所以哲学即是等于一切知识的专求，被看作哲学之祖的苏格拉底，知识就是德，有了知识。才会向上向善而迈进于德性的开展，这个是这个以这个希腊，他们是这个分明啊，这个是推崇知识的一流，所以与希伯来宗教的根本思想就不同，过去希伯来宗教发达后，希腊哲学便慢慢的衰落下去，所以后来就是说，本来是这个希腊哲学本来是很兴盛的，后来这个一神教希伯来宗教发达之后，就慢慢衰落下去，造成中世的黑暗时代所以这个那时候黑暗时代的哲学跟论理学都被用于论证与上帝的有无了 好，所以当时这个黑暗时代的哲学与论理学都被讥笑为宗教的奴隶。到后来啊，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希腊哲学的自由思考的复活啊。那希腊哲学的自由思考的复活，连这个一神的宗教也有一些也革新啊，容纳一些民主与自由的成分。所以然而近代的西方文明，宗教信仰与知识之间啊，始终都没有做到这个协调的地步了哈。这个就是一直都有不同的看法了哈。啊，那希腊完了，接着导师要讲印度啊，印度的这个文明啊的中的不同看法。那印度的正统的文化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到底他是比较重视知识的，所以依他们的经典叫做吠陀，吠陀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名的意思。在古代印度的社会文化几乎一切都包含在这个吠陀的经典里面，所以到了佛教时代，总括为五明嘛，好，明就是学问，好，就依方明呐，哈，因明呐，哈，这个等等啊，哈，即是学问哈，一切学问皆是宗教徒啊应该学习探求的哈，因此这个印度宗教信仰而重视理智的。这个印度的宗教信仰是信仰重视理智，宗教就是哲学，哲学即是宗教，所以这个佛教也是一样，宗教即哲学，哲学即是宗教。如佛教中啊，佛称觉者证得菩提，菩提就是觉，所以佛教。此外，如这个明天的明智、见、观、圣洁，这个就是在讲这个智慧嘛，等名词嘛，都是觉哈，到处都是表示重智慧的特征。所以因为重智慧，故印度宗教的信仰里面呢，充满了知识。那这一点呢，显然与西方的宗教的精神是不同的。跟一神教是不同的，跟这个老庄也不一样哈。那么再接着讲，在佛出世前的100-200年间呢，印度有反抗婆罗门教的沙门团崛起，但是沙门团虽也注重知识，但与这个婆罗门教的看法多少不同，所以这个在哲学的思考中啊，就是沙门呢，这个沙门团呢，跟这个婆罗门不一样，在哲学的思考中，露出知识不能确见真理的意思，就是说，在佛出世前有这样一个学派，那有一名叫做三德也毗罗离子哈，这个有一些是念支啊哈，但我去查这个它是翻译过来，有一些是念三德也毗罗离子哈，所以这个人他是不注重这个知识，不能确见真理。如果问这个人呢、啊，问说这个世间有没有前后世啊，将来啊？他会反问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你问他有没有后世，他会觉得说，他会反问你啊，你觉得怎么样。如果对方说后世 有未来世是有的，他就会跟着对方的意思说，哎，对，有未来世。如果对方说没有未来世，他也跟着说，哎，没有。这个不知在讲什么，就是说你怎么说他就跟你怎么说了，他也不反对你说有，也不反对你说没有， 但是他自己不会自己说有还是没有。佛教的，所以曾经有这样的一样这个学派哈，那佛教比喻此派为卢论啊，蛮蛮论啊，就是蛮啊蛮语的语呢，就古迪威啊哈，古迪威啊的，不易捕捉，不易捕捉他的意思了哈，不易捕捉他的意思，到底是在讲啥哈？啊，所以也称为这个为不知主义啊。他特别谈到这个，在佛出现的一百年，有一个学者。那我们翻到106页哈，这个导师说，舍利佛尊者啊，一开始也是依这个学派来思，这派思想来学习。所以问这个他的老师究竟有没有得到真理，没有，他也没有具体的说什么，他只是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有得与不得，在哲学上有他的地位，这样的思想，在哲学上还是有他的地位与价值，这个价值就是看透了知识本身的缺陷不能表达真理，也有一点像佛法了。这个佛法里面比较深的就是你所有的语言、文字啊、思想，其实你没有接触到真理啊。但是这个也有一点像，不是完全的。这个佛教是要靠到我们修这个文思修，后来这个了解好这个。不是光用这个辩论，必须要从这个修慧、修智慧悟到这个知识这个本身的缺陷并不是一开始就用这个口头上来表示这个不知道得与不得了哈，这必须要靠过修慧才能领悟到这个真理哈，修慧，文思修三慧哈，那么。接着呢，佛教有着沙门文明的内容，又含涉的，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看透了知识本身的缺陷，有着沙门文明的内容，但这个佛教又含涉的婆罗门重智慧的传统，就是我们讲的刚刚的这个五明啊，我们这个菩萨必须当学这个依方明啊、因明啊、内明啊，好等啊，这个婆罗门重智的传统。因此呢，佛教是更能认识知识的性质与价值的。所以在这个三大文明中，导师虽略的举为例子也可看出呢，知识它有正反两面，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轻视知识的学派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文化的不同的目的也不同。中国人呢是重人事啊，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知识对于儒家、墨家是用在世间啊，而老庄他是主张返璞归真啊，任性自然，憧憬于自然的社会生活，这个是要把它归纳出来了哈。那印度重哲学的宗教，所以。沙门团以不知主义等都是以知识为，就是这个沙门团呢，就是以知识呢为他知识呢不足以表彰真理的哈，所以这个沙门团他们是大家倾向于无分别的体验生活，但我们佛法是到了一个修到一个这个。无分别慧，这必须要无分别慧呢，必须要从这个禅定呢证悟啊，它有无分别慧啊，那么不可能一开始就无分别哈，所以他们就是一开始就倾向无分别的体验生活呢。那么西方的哲学与宗教为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希伯来的宗教轻视知识， 注重于比较这个恭敬啊、虔诚的信仰生活。那所以他已经都导师前面呢，我们都已经他已经分析了。接着他要附带的说中国的佛教的一面，中国的佛教禅宗呢，它也是有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认为知识是众妙之门，那一派呢认为知识呢是众惑之门，这样的一个禅宗呢。对于知识的两个相反的态度啊，这里导师我们看106的最后一行，他要举例哈，禅宗下的菏泽派有圭峰大师，他说知之一智啊是众妙之门，也是说知识呢，它是跟一般的妄想的事是不相同的。所以到底这一派的呢，对于知识是极高的赞美。后来禅宗下的南岳派，这个他就批评他把众妙之门的妙字改成惑，这个是对于知识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个南岳派他认为不但虚妄的事不对啊，只要有一个真正的知在啊，也还是有所执着的啊，妄待真起哈，所以这个知识为众惑之门，也被称为正统的禅宗啊。南岳清远门下不重经教啊，所以这一派的不重经教啊，就高扬不立文字的特色。只要行者呢。死心塌地的去参究 就好了。至于这个教理啊，这个文字啊，甚至看作禅悟的大障碍哈，这样。可是，在圭峰大师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菏泽啊，这岂不是佛教禅宗两派啊？这个圭峰大师他主教教理跟禅宗必须要一致的，所以两个这个佛教禅宗的两派对知识的看法是不同的。那结论呢，导师这里结论，从这个前面我们所说的呢，上面看呢，知道知识本身一定有问题啊。如果以知识是绝对的好，你想还会有人反对吗？所以知识的反对者都是很聪明的意思说反对有知识的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可见知识啊本身一定有毛病在。但反过来说，知识如果是绝对要不得，你想还会有人推崇吗？这样的讲话哈，难道？这个由知识而来的一些文明的灿烂真的是可以咒诅的吗？所以知识是有它的价值与好处的。所以现在要引到佛教徒对于知识的看法究竟如何，那么应该根据正确的佛法来说明它。接着就是要讲到这个佛教的知识观。所以我们换到所以这边呢，导师会讲知识的缺点，也会讲到知识的优点。那么我们现在先要从这个知识的缺点啊，来导师会这个会讲到这个知识的缺点啊。先讲知识的缺点，它也分成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知识的片面性，知识它是片面的，是一点一滴的，不但所以知识呢，不但是宇宙人生最高的真理，知识是不能充分把握到的，不能充分把握到，就算。真理没有办法充分把握，就像是现在的事物这个繁多， 人这个现在的现象的事物啊太多，人们啊对这个他的了解也是从一点一滴的聚合而来啊。那这里要解释这个事哈，知识的事，在佛法中是了别的意思，了是明了，别是区别。那么宇宙呢，本来就好像混沌一团呐、啊，由于我们的区别它、分别它啊，彼此不同而逐渐了解它。所以这个知识的本身呢、啊，逃不过它的缺点呢，逃不过片面与点滴的限制啊。我们理解哈、啊，不能完全一下子就了解它啊，它只是片面的，它。导师举例啊，粉笔、啊、就以我们的这个六根哈、啊，眼睛看这个粉笔，它是白色的，啊、哦，是长圆形的。那么根呢、啊，根身呢、啊，手去触它是坚硬的、粗色的。那么敲耳朵去听，敲这个粉笔是有声的；鼻子闻这个粉笔是有粉气，啊。那甚至我们眼睛呢，看到这个工人怎么把这个粉笔做成，啊，粉笔的性质、形象、作用，都经过我们的五根，啊，所发的意识的实际的体察，又经意识的综合而明了。我们对于粉笔的知识，也等于说你认识这个粉笔，不是一下子你就马上了解，而是从这个六五根里面呢，从多方面呢，一点一滴的聚合，然后才了解粉笔的全面。以这个粉笔来做比喻啊，世间的一切知识都是靠这个五根啊，一切知识、啊、无不皆然。所以啊，这个知识是片面的，好，是一点一滴得来的。所以，当我们用这个五根去看东西，看到外面就不一定看到里面，知道这个样子不一定知道那样，部分的还不知道，意思说五根你绝对不能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啊，这个不必说、啊、这个部分的都还不说了、啊、也就是说你当你都全部都知道了，点点滴滴都知道了，也常常都顾此失彼，啊，重此轻彼。所以这一段话，佛教里面称为叫做单板汉呢，哈，单板汉，意思就是说单这个扁担的男子汉，就是说单那个扁担，你看这边的时候，单扁担的时候，你看右边就不能看左边了，啊，都是顾此失彼呀、啊。重此轻彼，没有办法完全看到一个 真面、啊、能完全彻底如实知的了解一切事物的表里始终呢，这个不是常人的知识所能做到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才会讲到说啊，如来只有如来是这个实于者啊，真正的知道哈，这个是我们众生的。对于一切事物的表里是，不是知识所能证这个做到的，啊，那当然这个就要举例啊，导师说以现象界来说，啊，教育界就说他教育万能，啊，教育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颓废的运气哈，啊，那么工业界就说，哎，工业的建树才是救生救民生建国家的基础。所以这个每一个界，他们的看法跟都不一样哈。军事、政治、法律家等，大家都重视他们自己的一套，各执其事，强调自己所重视的。啊，所以都是了解片面的知识，还有无数的重要知识都被他们轻视，甚至一笔勾销啊。这个会这样的啊，就是看到一面了。这个怎么能作为世间人类全面的整体计划？啊，彼此间的这个单板汉呐、啊，单板汉呢、啊，顾此失彼，重此轻彼， 引起相互的这个摩擦，所以弄得越来越不对。这个就是从知识的一个片面性呢会出现的，所以他在这里又特别的，难怪老庄等啊反对知识，因为这样会斗争啊，就是各执己见啊，相互间的摩擦啊、斗争啊，就会，所以才会反对这个知识。所以预言里面有曾经讲到这一个故事嘛，就是舌头跟舌尾在两个在争吵，舌头就说：“哎呀，跟舌尾讲说你尾巴太小，你只有享受什么都不做，那么每天都是靠我养活你。”那舌尾就跟说：“哎，你只知道吃啊，没有我你怎么能走路啊？”就是这个片面性，就是大家都顾此失彼啊。争论的结果，互相不合作，就是舌头不吃，那么舌尾就绕在树上，几天之后大家就完了。这个就是顾此失彼，大家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有用。当然我们学习佛法就渐渐知道这个因缘所成，大家是各有各他的这个彼此相互相成的。但是在一个不了解的状况下，都是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有用，而不知道这个相互存在的关系，内在相依的联络关系啊，所以这个资本家轻视劳工的工资啊、工资啊，而劳工呢仇视资本家啊，他也有这种毛病哈。那劳工就觉得我做的那么要死，结果你在那边享受这样的这种毛病弄到这个劳方跟资方不能合作。所以世间人的知识，由于知识自身的片面性跟点滴性，所以因为这样的执着呢，不但不能把握最高的真理，就连这个事物呢相互的关系性呢，也都常常被忽略而错误只以自己所种的片面知识拿来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衡量一切这个怎么行呢这个是知识本身的缺点之一那刚好这个时间到那我们下一节再来继续谈到知识的相对性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